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放在一段审判的上下文的里面。
这段经文来自耶利米书的讲到的审判的上下文，
讲到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所临到地上的一切的悲哀，
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是世上的悲哀。
所以就在这样一段审判经文的里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传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在这段审判的经文当中，神借着耶利米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而这个信息也就成为在保罗的生命的当中他非常喜爱的一段的信息。
这段信息也都成为保罗一生当中他最喜爱的信息。
所以保罗曾经两度的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的这一段话。
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曾经两次引用这段经文，
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和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分别的讲到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所以保罗在耶利米书
第一章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十章曾两次讲到要因耶和华夸口，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经文也是应该向着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是传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来。
所以这段经文都同现在世代的人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一段经文传讲了一个信息，关系到我们的人生里面的夸口。
这个信息是 关系到我们人生当中的夸口。
这样子的夸口说出了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究竟什么是被我们看为最重要的事物。
这段经文反映出在我们一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物，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生命当中是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那些事物，
最值得我们追求的事物。
所以对于保罗的一生来说，保罗认为在他生命的当中有一些是值得夸口的事物。
所以保罗一生当中他有些人也是值得夸口的地方。
当然保罗也说到他的一生的当中也曾经有过一些错误的夸口，
保罗也都承认他一生当中有些不对的夸口。
可是当他谈论到这些的夸口的时候，
当他讲论到这些夸口的时候，
那等于是他生命中的一些的宣言，
相等于生命当中的宣言。
他宣告他一生中的价值观上的转变，
他宣告他一生当中价值观的改变。
他原来所夸的是原来自己的出身和背景，
他原来夸口的有自己的出身和背景，
夸自己是个犹太人，
他是犹太人，
夸自己是个便雅悯支派的人，
夸好几个便雅悯支派的人，
夸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夸好几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这些后来在保罗生命中有了彻底的改变，
这些东西向他生命当中后来有些彻底的改变。
他说原来他所夸口的这些在他生命里面变成为好像是粪土一般，
他讲到这些所夸口的之后变成粪土。
后来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他以主为他的夸口，
后来在他生命当中他以主为夸口，
他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他的夸口，
他耶稣基督十字架为夸口，
他以耶稣基督借着他所行的那许多奇妙的作为来夸口，
他以耶稣基督借着他行的奇妙作为夸口。
所以谈论到夸口的时候牵涉到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讲夸口呢度提到一个人生命价值观彻底嘅改变。
在耶利米书原来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也是如此。
系耶利米书原来呢段经文当中亦都系咁。
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谈论到人生在面临着一个大的变动的时候，
亦提到人生面临一个好大变动嘅时候，
我们人必须要开始去思想，
人必须去思想。
到底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
那短暂人生当中
有什么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珍惜，
有什么是值得我们看重的，
有什么值得我们看重的，
有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什么是最有价值的，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应该如何来排列我们的轻重缓急优先的顺序，
在我们生命当中我怎样排列我们的这个重要性呢，
这些都反映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所夸口的事物，
这些都反映出我向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和自己夸口的人。
神借着耶利米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呼召那一个时代的百姓，
神借着这段耶利米这段经文当中呼召当代的百姓，
当他们正面临着一些市局的动荡不安和变动的时候，要调整他们的价值观。
当他面临一个变动不安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应该怎样调整他们的价值观？
我们也愿意透过这一段经文，一同来思想到底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事物？
亦都经过这段经文，俾我哋思想下，乜嘢系我哋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事物？
首先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些的夸口是错误的夸口。
在这当中，在这经文当中，比较提到一些不对的夸口。
这些的错误的夸口，表面看起来有它短暂的价值。
这不对的夸口，或者有它很短暂的价值。
但是当真实的考验的时刻来到的时候，却显明了这些的事物根本是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依靠。
当真正的试验来临的时候，你发觉这些夸口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
当然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物是我们可以夸口的。
当然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值得我们夸口。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事物是我们觉得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些事物。
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这些我值得重视的。
那尤其在我们的华人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夸口的又会更有技巧一点。
尤其在华人当中，我们夸口的技巧就明显不同。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所说的话是很谦虚的。
表面上我们讲话好像很谦虚，
但其实呢，是隐约的用一个拐弯抹角的方法在那边来夸口。
其实呢，是隐约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来表示自己的夸口。
我从加州而来，
我来自加州。
所以我们华人的父母们，我们也会常常在加州彼此有一些的谈论。
所以华人父母呢，自己时不时的倾下偈。
你会听到这样子的话，
你会听到咁嘅说话。
我的孩子今年考得不是很好。
我仔今年考试得唔系几好喎。
没有上哈佛。
上唔到哈佛大学。
没有上 Yale。
冇上耶鲁大学。
只不过上了这个 UCLA 而已啊。
只不过呢，上咗 UCLA。
你会发现这种方法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很谦虚的样子。
你发觉这些话表面上好像很谦虚，
但是也透露出在这些为人父母的心目中，他们觉得他们的孩子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引以为傲的。
听父母说话当中，他们会看到什么也引你父母引以为骄傲的。
我们会以我们的家世、我们的出身的背景为夸口。
好时候我哋以我哋家底同我哋出身为嘅夸口，
好像保罗自己所说的一样，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好似保罗讲佢系便雅悯人，佢系希伯来人生嘅希伯来人。
我们会以我们所受过的教育的、我们的文化的水平来夸口。
我成日我都亦都会将我受过的教育同我的文化水准来夸口。
我们不是那一些的这些蓝领的阶级的，
我哋唔系蓝领阶级的人。
我们是一些有高的文化水平，
我的文化水平相当高。
我们从事的是办公室里面的这一些的工程师，或者这些教务加这些教授的职务。
或者我的同事系做即系写办公室做老师做教授嘅职务。
从这些的话里面，我们都已经透露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一个价值的标准。
从你说当中嘅一个即系提到一个价值嘅标准喺度。
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这样子的标准有它的道理。
当然有一定角度来看，还是有它的道理。
但是在人生的里面，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的道理并不是 永久不变的。
在人生当中想要发觉这些道理不是永久不变的。
而在这许许多多被人引以为傲的夸口的当中，
像这个许许多多引以为傲被人夸口的地方，
耶利米为我们列出了三个最常见的夸口。
耶利米在这个
同我哋讲到三个常见嘅夸口。
第一，才这些嘅智慧人常常因着他们的智慧而夸口。
即有智慧啲人常常用啲智慧嚟夸口。
当然，这确实是值得夸口的事物。
当然呢啲系值得夸口嘅。
因为有什么比智慧更有价值的？
有乜嘢比智慧仲有价值呢？
我们华人尤其看重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孩子们的这个教育。
我哋华人尤其特别注重自己同住我哋细路嘅教育。
我们觉得在教育的里面可以给我们的孩子们有许许多多的学习。
从教育当中，我哋发觉我哋仔女学到好多嘢。
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只要读了大学、读了硕士、博士之后，他们可以有着很好的这些的学士。
我成日觉得我哋仔女读到博士、硕士，非有好嘅学识。
他们不仅仅可以在这个职场上面求职的时候，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安定的工作。
我们在稳工方面稳到好啲嘅稳定嘅工作。
而且我们也觉得他的整个的人生会在别人的眼中被更多的被人所看重，被更多被人所尊敬。
我哋亦都会感觉到仔女咁样做咧，去得到人哋嘅尊敬。
我们说书中自有颜如玉。
我哋讲书中自有颜如玉。
我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讲书中自有黄金屋，
所以我们一直很看重我们的儿女的教育，
所以我们好注重我哋仔女嘅教育，
这当然是正确的，
呢个啱嘅。
可是我们发现到耶利米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来夸口。
但耶利米就讲，我智慧人唔好因自己智慧夸口。
我们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教育，
我哋学校所受教育。
许多的时候我们所得着的是许多的资讯，
我说得着的很多资讯，
当然从这个资讯泛滥的时代的里面，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么多的资讯的当中我们得着一点点的知识，
当你资讯泛滥的时代，我们在资讯当中可以得到一些知识，
但就在我们所得着的一点点的知识的里面，有多少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智慧，
当国内所得的知识当中有几多可以变成我生命当中智慧呢？
有不少的华人的年轻人，
好多年轻的华人，
他们可以在学校的里面读非常好的这一些的受很好的教育，
可以受到好好的教育，
他们可以读最好的学校，
可以读到最好的学校，
但是他们似乎除了读书之外一无所知，
但是除了读书之外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常常缺乏了在人际关系上在社会上该与人互动的这一些的智慧，
所以没有那些同人互动的智慧，
甚至于就连在他们自己的专业的领域的里面也是如此，
在他们自己专业的领域里面也都是这样。
我今年四月在Houston 有一个举办一个讲座，
今年四月在 Houston 举办一个讲座，
后来有一个弟兄请我去吃饭，
有个弟兄请我吃饭，
在吃饭当中我们有一些的交通，
在饭局当中我们有些交通，
他就谈到他自己在 Houston 工作，
就讲到自己在那里做事，
他特别帮这个 NASA 做一些的工作，
就帮 NASA 在 NASA 那里做事，
他就提到说有一次 NASA 有一个这个 project， 他们的 NASA 的一个 group 做了很久都做不出来，
就讲到一次 NASA 好大的 project 好耐做不到，
到最后这个 NASA 的这个 group 的把这个 case 就转交给他，
这个 NASA 将这个 group 将这个 project 就转交给他，
他在两天之内把这个 project 给完成了，
在两个之内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那一天就特别跟我交通到一件事情，
所以他特别跟我交通一件事，
他说到说我的学历赶不上这一群的人，
我学历虽然赶不上那些人，
我的资历也赶不上他们，
我资历都赶不到他们，
但当我在从事我的工作的里面，感谢神给我有智慧能够在最短的时间的里面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但我感谢神在我工作当中给我这么智慧去解决最短时间当中解决一些人家解决不到的事，
所以人生的里面智慧确实是有它的价值的，
这个人生当中智慧还是有个一定价值，
这样子的智慧懂得如何把我们的学识，把我们所学得的一些知识应用在我们的工作领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的层面的里面，
你智慧可以给我们用我们的知识用向我们的领域当中，工作领域当中，
可是耶利米却呼吁我们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来夸口。
但这里讲到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
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有智慧，
无论你点样点有智慧，
我们的智慧总有到了极限的时候。
我的智慧有一点极限。
华人这一些年相当的骄傲。
华人这几年相当的骄傲。
有许多值得我们夸口的事物。
有好多值得我们夸口的事。
北京的奥运固然办得很成功。
北京奥运会办得很成功。
确实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印象。
改变了世人对中国的印象。
但是我们发现神五神六神七的成功的发射，
我们也都看到神五神六神七的成功的发射，
更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
你都可以引我们引以为傲。
我们觉得我们在航天领域的里面确实有了极大的突破。
我们确实觉得我们太空领域当中我们有很大的突破。
我们确实相信我们上一辈所说的在短短几年之内我们要超英赶美的这种的理想似乎为期不远了。
好像我们去感觉到我们上一辈人讲的超英赶美这个口号不是多远了。
但是我们发现到我们的这种能够把人把这个航天的科技把它送到了这个地球的轨道上去。
当我们看到我们用这个太空工程将人送到太空当中。
甚至于连美国的航空太空总署能够把这一些的太空船送进了火星。
甚至美国太空总署将太空船送到火星。
这许许多多令我们引以为傲的这一些的科学的成就。
这些我们人类可以引以为傲的科学成就。
如果与神所创造暗的宇宙相比的话，
同神所创造浩瀚宇宙相比的时候，
那么就好像先知以赛亚书所用的一个形容一样，
就好像先知以赛亚所用的形容词咁，
好像是天平上面的一颗微尘一样，
好像天平上边嘅一粒微尘咁样，
是那样子的微不足道，
系咁微不足道。
有一天人的智慧会有到了它的尽头的时候。
有一日人的智慧到了尽头的时候，
尤其是来到了整个的永恒的领域的时候，
尤其来到永恒的领域的当中，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引用这段话，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引用这样的话，
他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他说夸口的
说主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
主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
要叫聪明人的聪明归于无有，
就聪明的聪明归于无有。
他特别谈论到在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救的这件事情，
特别提到神的人来到神面前永远得救这个事情，这件事情。
他说犹太人是求神迹，
他说犹太人是求神迹，
希腊人是求智慧，
希腊人靠智慧。
但是他们说这一些的，无论是求神迹，无论是求智慧，
但这些无论靠神迹、靠智慧，
这些在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
这些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
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
他凭着自己的智慧不可以认识神，
所以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
所以神要废去智慧人的智慧。
保罗甚至于讲出一句看似矛盾的话语，
保罗甚至讲出一句话看上很矛盾，
他说神的愚拙还比人的智慧更加智慧，
他说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更加智慧。
我们发现到智慧有它的极限，
我们发觉智慧是它有个极限。
第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第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
勇力确实是一件值得夸口的事物，
勇力是还是值得夸口的事。
除了我们人的理性上的这种的成就之外，
除了人理性上成就之外，
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人他们也可以凭借着他们的勇力成就一番的事业，
我们可以看人凭着他的体力可成就一番事业。
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会的里面，那一些的劳苦辛勤工作的人，
无论社会当中那些劳苦辛勤好辛苦做事的人，
他们仍然是值得敬佩的一群人，
是值得敬佩的人，
因为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劳力来赚，不仅养家活口，
这份值得体力来到养家糊口，
更能给我们的社会也有提供某一部分的贡献，
也都同社会提供一定的贡献。
让我们看见在运动的领域的里面更是如此，
我在运动的领域当中也都是这样。
我想那一些运动的明星那更是标准的勇士，
我想那些运动的明星更 实在系梗系更标准嘅勇士。
人到了中年，就逐渐的感觉到体力越来越衰退。
人到中年嘅时候，你感觉到体力越来越衰退。
以前做很多的事情都觉得没有什么样的大碍。
以前做咗八百嘢唔觉得点？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就发现必须要稍微小心一点。
到中年之后，你觉得要小心咯？
我到上一个月到了纽西兰。
上个月去咗纽西兰。
到了第一天，我在摊被子的时候，
第一日打开个被的时候，
把被子稍微一摊，
打开个被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的手不对劲了，
觉得个手唔啱啦。
可能是因为早就已经受伤，
或者以前受过伤，
没有注意到，
冇留意到，
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一只手都还不大对劲。
哎，到今日呢只手都系唔几啱。
那你会发现到，人到了这个中年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开始有一些退化的过程。
你发觉到人到中年嘅时候，人身体开始有啲变化，
所以体力不如从前，
体力不如以前。
那么当我每一次看到那些运动员在运动场上跑来跑去的情形，
当我见到运动员喺运动场面比赛嘅时候，
我总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些人有这么好的体力？
好奇怪，呢啲人点解咁好体力呢？
换我上场，我跑五分钟绝对倒躺在那里。
你俾我上场五分钟，我碌地噶。
怎么这些人能够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点解啲人会走成一钟、两个钟？
气也不喘，脸也不红。
嗰个气又唔喘，个面都唔红。
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的体力确实是非常的好的。
我见到啲人呢啲人体力相当嘅好。
这些人真的能够用勇士来形容他们。
啲人可以用勇士来形容佢。
但是虽然这些人是勇士，
虽然呢人系勇士，
我们发现连勇士也有他力所不能及之处。
我就知道勇士都有啲嘢佢做唔到嘅。
有一年的冬季奥运会，
有一年嘅冬季奥运会，
在开幕这个举行圣火的点火的时候，
开幕举行点圣火嘅时候，
邀请了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来举行这个点火的仪式，
请咗一个好出名运动员来做呢个点火仪式。
这个运动员曾经缔造了在拳击比赛里面许许多多的记录，
过去创造好多好多世界纪录。
这是一个黑人阿里。
啊，黑人，
你知道他曾经夺过许许多多的这重量级拳击赛的这个金牌。
你知道吗？佢得到好多重量级的拳击的金牌。
许多的对手一踏上了那个拳击擂台的时候，根本不堪他一击的。
好多人同佢上台嗰时候就不堪一击。
但那一天透过了电视的屏幕，
但嗰日经过电视。
我们看见全球几亿的人同时在观看那一个点火的仪式的时候，
那时候有几亿人口系睇紧呢个点火仪式。
我们看见这一个这么勇猛的这个勇士，
我哋睇到呢个好威猛嘅勇士。
当他把他的双手举起来要点燃那个圣火的时候，
当佢举双手点个圣火嘅时候，
我们在电视上所看见的阿里的双手是在抖动着的。
我喺电视上面睇到阿里嘅双手喺度震紧。
他的双手的抖动不是因为他觉得太兴奋了。
佢双手嘅震紧唔系表示好兴奋。
哇，能够有这个荣幸，能够来点燃圣火。
哇，有咁嘅荣幸嚟点圣火。
他之所以双手的抖动，
即手指可以震紧呢，
是因为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
因为佢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嘅双手。
我深信他的心里一定一直不断地期许自己能够有稳住他的双手。
我相信嗰时刻嘅心入边一定系同自己讲系可以。
可是他的手却一直不断的抖动，
手不停的震动，
因为他得了 Parkinson。
因为他有 Parkinson。
所以这么一个勇士也有他的勇力到了尽头的时候，
这样的勇士都有他的勇力到了尽头的时候。
人的勇力无法成为我们长久的夸口，
人的 勇力不可以变为上夸口。
第三，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来夸口。
第三，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力夸口。
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看见钱财是一个被许许多多人所看重的事物。
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钱财被很多人看重的一件事，
钱财也成为许多的人所追求的目标。
钱财都是很多人变成很多人追求的目标。
当然钱财可以为我们成就许许多多的事情。
当然钱财可以帮我们成就很多事。
我们会说金钱不是万能。
我们常说金钱不是万能。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所以确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钱财可以为我们成就一些的事物。
的确，钱呢，我哋生命当中可以帮你成就好多嘢。
我们可以去买得一些我们希望买到的东西。
我哋买一啲我哋中意嘅嘢。
我们可以去度一个比较悠闲自在的生活。
我哋去有一个好自在生活。
我们可以在人生的里面成就许许多多的梦想。
我哋有成就我哋好多嘅梦想。
但我想这一个多月应该是对钱财的最好的考验。
我谂过一个几月咧，系对钱财最大嘅考验。
我们发现有多少的亿万富翁？
我哋发觉几多亿万富翁？
短短的一个月的里面，他们的这个财富缩水，不是以一千块、两千块、一万块、两万块来计算的。
我哋发觉佢钱财嘅缩水唔系话几千蚊、几万蚊咁简单。
俄罗斯有一个亿万富翁。
俄罗斯有一个亿万富翁，
在过去的一个月的里面，他的财富缩水是16亿美金，
可以损失到16亿美金。
同样的，美国巴菲特也是是以十几亿、二十几亿的这一种的财富在减少的当中。
也美国的巴菲特人都是以十几亿、十几亿咁减减少当中。
当然，他们虽然损失了这么多，还是比我们多很多啦。
当然，佢损失咁多，仲系比我哋多好多，咁系真嘅。
那么，我们这一些凡夫俗子，我们就更加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上的窘迫。
但我呢啲凡夫俗子，系咪仲感觉到生活上俾嘅压力越嚟越大？
尤其我们更加的担心，万一哪一天裁员裁到我们的时候，怎么办？
我哋成日担心咁，如果系。炒鱿鱼炒到点算？
如果我们的银行里面的存款跟着我们将来的还有一生这么长久的岁月相比较，
当银行入边嘅存款同我哋未来长久岁月比较嘅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开始担忧我将来的生活如何。
我哋会好容易开始担心我未来生活系点样。
但事实上不是只有你我在担心而已。
事实上不是你和我在担心着。
连着许许多多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他们也在担心。
连那些千万、亿万富翁他们都在担心着。
这个 US News 这个杂志曾经在两三年前做过一个调查。
US News 两三年前做过一个调查。
特别针对美国的千万富翁来做一个调查。
是对针对的美国千万富翁做了一个调查。
在这个调查里面问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在调查当中问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其中有两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其中两个问题是这样的。
第一个问题是你还需要多少钱才足够你退休之后使用。
第一个。你仲需要几多钱先够你退休之后用？
这些拥有千万美元以上的资产的人，
呢啲系拥有千万美金资产嘅人，
他们的回答很像一些的女士们在被人问到你还缺少多少衣服的时候所回答一样。
这个问题好似问一个女仔，你仲缺几多几件衫嘅时候，回答一样嘅。
他们说还差那么一点点。
佢话仲差啲咁多。
第二个问题说，你们快乐吗？
第二个问题问佢哋快唔快乐？
这些拥有千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人的回答，75%以上是说不快乐的。
啲拥有千万美金资产人，75%话我唔高，我唔快乐。
我们也可以在这一个过去的这一个月的里面，我们看见多少平常令人称羡的那许多的大的公司倒闭。
我也见到好多嗰啲好巴闭公司倒闭。
所以圣经的里面对钱财有过这么一个形容。
所以圣经当中有对钱财有咁个形容，
称为叫无定的钱财。
讲无定的钱财。
我们台湾人对钱财有另外一种形容。
台湾人对钱财另外一种形容。
我把它用我们华语来表达。
我用华语来表达。
是这样子说。
是这样讲
的。人两只脚。
人两只脚。
钱有四只脚。
钱有四只脚。
意思就是你怎么跑都跑不了它那么快。
意思话你怎么走都走不到那么快。
因此这也反映出台湾人的智慧。
这一直反映出台湾人的智慧。
他们对于钱财有某一种的了解。
他对钱财有一定的了解。
钱财，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来夸口。
财主不要因他财物来夸口。
那么到底在人生的里面有什么是真正有价值而值得夸口的事物？
那么到底人生当中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夸口呢？
耶利米说夸口的当因他有聪明。
耶利米说夸口的要因他聪明夸口。
认识我耶和华。
认识我耶和华，
并且晓得我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以此为夸口。
就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
耶利米把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摆在我们的面前。
耶利米将啲真正有价值嘅嘢摆喺面前。
这件事就是来认识神。
呢件事就系认识神。
认识神是人生的里面最宝贵的事物，
认识神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事物，
是我们的人生里面唯一真正值得夸口的事物，
还有人生当中唯一值得我们夸口的事物，
比智慧人的智慧更宝贵，
比智慧人的智慧更宝贵，
比勇士的勇力更为可靠，
比勇士的勇力更为可靠，
比财主的财物更为稳定，
比财主财物更稳定。
认识我耶和华，
认识我耶和华，
这是应当夸口的事物。
呢个系应当夸口嘅。
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向着我们所有人发出一个呼召。
神借着耶利米嘅口，同人类发出嘅呼召，
叫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从智慧、勇力、财物的身上都转移来看在主耶和华的身上，
叫人将所眼所注重的智慧、勇力、财物转向耶和华身上边，
让我们不再把我们的一生依靠在我们的智慧、勇力或者财物，
将我们一生不要再依靠向我们的智慧、勇力、财物，
而是以这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宰作为我们的依靠，
将这个创造世界万物的主宰作为我们的依靠。
我们在星期五晚上的讲座里面曾经提到，
礼拜五晚的讲座当中我们提到，
所谓的认识耶和华不是一种的理性层面的认知活动而已，
所谓认识耶和华不是理性方面的认知的活动而已，
所谓的认识耶和华不是说我对耶和华有某一些的知识，
所以认识耶和华不是我对耶和华识得他这么多，
我知道耶和华在旧约的里面曾经施行一些奇妙的作为，
我知道耶和华在旧约当中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
他如何的与亚伯拉罕立约，
他如何同亚伯拉罕立约，
他如何的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从埃及出来，
他如何拯救亚伯拉罕后裔由埃及出来，
他怎么样子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
他以色列历史当中他怎一步一步带他们，
他怎么样子的在整个人类最绝望无助的情形里面，
在整个人类最绝望无助的情况当中，
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边，
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
这是我们对耶和华拥有的一些的知识，
这些是我们对耶和华所认识的东西，
但是这些的知识跟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耶和华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些知识跟圣经提到认识耶和华仍有很大的差距，
有许多的人他们拥有的圣经里面这许多的知识，
有许多人对识得圣经里面所有讲的东西，
但是圣经的里面所介绍的这一位神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圣经也比如说提到这位神跟他没有关系，
甚至于有人可以花很多的精神去研究圣经，
甚至乎很多人花成世的时间去研究这本圣经，
进行圣经的翻译的工作，
做翻译圣经的工作，
比如说在Yale就有一个华人的学者已经翻译了摩西五经，已经翻译了诗歌智慧书，
譬如耶鲁大学有一个华人学者翻咗摩西五经同埋智慧书同诗歌，
而由于牛津大学出版社来帮他出版，
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同佢出版，
所以看起来好像他对圣经相当的熟悉，
睇上呢个人对圣经应该非常之认识，
可这个人却是一个不相信神的人，
呢个人系一个唔信神嘅人，
对于他来说，圣经只是他研究的一门的学问而已，
圣经对佢嚟讲只系佢一个研究对象而已，
而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神并不是这个意思，
圣经里面讲的认识神不是这样的，
圣经里面所说的认识神是建立起一个个人的关系，
圣经讲到认识神是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
而由于它是一个个人的关系，
因为是一个个人的关系，
这种的关系就有亲疏之别，
这关系有亲疏之别，
你可能跟某一个人也有某一种的关系，
你可能同某一个人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说我们可能是哦非常多少多几房的这个亲戚，
可能话呢啲系同我系几房之后，
我们隔了非常非常的遥远，
我哋相隔非常之遥远，
那就跟可能跟我们自己的直系的亲属或者我们的兄弟姐妹就完全不同了。
呢啲人同我哋系亲属或者兄弟姐妹可能完全唔同啦。
所以当我们牵涉到关系的时候，
所以我哋讲到关系的时候，
那么这种的关系就会应该是随着我们所投注的时间所投注的精神就应该更加逐渐的一直不断的成长的。
这些关系需要我们投入更多时间精神给它一路成长。
你花多少的时间与一个人来培养关系，
你花多少时间同一个人培养关系，
那就决定了你对这一个人会有多少的认识，
就决定了你对这个人认识几多。
这是圣经的里面所说的认识神的意思，
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认识神的意思，
它绝非停留在头脑知性的层面的，
不是停留在头脑知识层面的，
它乃是与一个人来建立关系，
他是跟一个人建立一个关系。
你信主多少的时间呢？
你信主信了几耐？
而在你信主之后，你与你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之间的关系如何？
你跟你所相信的这位神关系要怎样？
对你来说，你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你所相信的这一位神？
对你来讲，你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你所认识的这位神？
你要形容他为你一个远亲，
是不是他是远亲？
还是你要形容他是你的密友，
还是你的最亲密的朋友？
那你与他非常的熟悉，
你同佢系咪好识啊？
你知道他的喜好是什么？
你中意，你知道佢中意乜嘢嘛？
你知道他所不厌恶的一些事物是什么？
佢唔中意嘅，佢系乜嘢？知唔知呢？
他可能不需要说话。
佢或者唔使讲说话。
当你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自然就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你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呢个人会有点样的反应。
好像旧约的时代的摩西一样。
好似旧约时代摩西咁样。
你会发现，在那么许许多多以色列人当中，
像许多许多以色列当中，
圣经的里面形容说，以色列人晓得神的作为。
曾经讲到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作为，
但却只有摩西是认识神的法则的。
但是摩西知道神的法则。
你从一件事情的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一件事当中，你可以看到。
有一次，当以色列整个的百姓起来，来有一点类似造反了。
有一次当以色列百姓开始有啲好似造反咁样，
向着摩西、亚伦来发怨言。
从摩西、亚伦发怨言，
甚至准备要拿起石头来要打摩西、亚伦，
甚至乎准备拎起石头掟死佢哋。
这两位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
呢两位带以色列人百姓的领袖，
伏在地上，
伏喺地下。
摩西忽然之间告诉亚伦一件事情，
摩西突然间话俾亚伦知，
说快去拿你的香炉，
快啲攞香炉，
点上香，
点香，
到百姓的当中去，
去到百姓当中。
因为瘟疫已经在百姓的当中蔓延了。
因为瘟疫已经在百姓当中蔓延了。
摩西不需要神说话。
摩西不需要神去讲说话。
摩西直觉他就知道神会如何的反应这件事情。
摩西很直觉知道神怎么会反应这件事情。
他根本就立刻就分叫亚伦说马上要采取行动。
亚伦说马上采取行动。
你可以从这里看见了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看到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怎样。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与神的关系如何。
你我很多。我生命当中同神关系点样呢？
我们是需要神轻声细语的告诉我们，
我哋需要神好细声同我哋讲，
把他所要做的事情来启示给我们，
将佢想去做嘢启示俾我哋。
还是我们跟神之间很像多年非常有默契的这个朋友，
或者我哋同神好似一个好多年有默契的老友咁。
甚至于很像我跟我的妻子之间，
好似我同我太太之间咁样。
我们经过二十多年的共同的相处，
我哋经过二十几年共同的生活，
我们很知道彼此的喜好是什么，
我哋好知道彼此嘅喜好系乜嘢。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自己所讨对方所讨厌的是什么，
我亦都知道对方所唔中意嘅系乜嘢。
所以如果我有些时候我没有在外面讲道的时候，
有阵时喺出边讲道嘅时候，
我们两个人一起坐在教会的里面来听道。
我哋从教会边听人讲到，
他很多年以前在听到一半的时候，会捏捏我的腿。
听到听一半嘅时候，佢就捏个大髀。
为什么？
点解？
因为他知道我可能会有不好的反应。
佢知道我可能有唔好嘅反应。
虽然直到如今为止，我都还很有风度。
虽然到如今为止，我都好有风度咁。
我从来没有听一个讲员讲到一半，我起来走掉的，没有的。
我从来没话，冇话听人讲讲一半，我行咗出去。
但是他听到一个讲员在讲一些东西，
当佢听到有讲员讲到一啲嘢嘅时候，
可能是不符合圣经的，
可能不同圣经唔啱嘅，
可能是跟我的一些侍奉的理念不一致的，
或者同我侍奉嘅理念唔相同嘅，
他会捏捏我的腿，
佢捏捏大髀，
意思是不要反应，
意思话搵下冇反应啦、
啊，这是。经过很多年彼此培养出来的默契，
这是一种经过许多年我们培养出来一种默契，
还是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必须好像英国的学者 C.S. Lewis 所说的一段话一样，
就话我的好像我的学者 C.S. Lewis 所讲的一段说话，
他说神平常跟我们说话，可是我们都听不到，
他说神经常跟你讲说话，但我听不到，
所以他提到苦难的时候，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苦难。
讲到苦难的时候，佢用咗个形容词。
他说苦难是神的扩音器。
苦难系神嘅麦。
因为神平常跟我们轻声细语讲话，我们听不见。
神细声同讲说话听唔到啊。
神只好用扩音器来对我们说话。
神只用个麦同你讲说话。
这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吗？
这个是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与这位神，我们花多少时间去培养与他之间的关系，
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花多少时间跟这位神培养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每一天的24小时我有多少时间是投入到我盼望我更深的认识神的，
24小时当中我们花多少时间是培养我们与神更加认识，
我读神的话语，
我读神的话语，
我读一些的属灵的书籍，
我读一些属灵的书籍，
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同神祈祷，
与神交通，
同神交通，
与神亲近，
同神亲近，
好像人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一样，
人同朋友之间关系一样咁。
到底我们的生命里面每天有多少时间投注在这方面？
到底一日当中我有几多时间投注在这方面？
在今天我们的忙碌的生活的里面，
今日我哋好忙碌生活当中。
我们曾否看重过我们与神的关系？
我哋有冇睇重我哋神嘅关系？
这是神借着耶利米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
这个系神借着耶利米同我哋发出嘅呼召。
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说，我的孩子，我在这里等你。
呢句话相当于咁说话话，孩子，我喺度等紧你。
随时的，你应该可以来到我的这里。
你随时可以来到呢度。
我要亲近你。
我要亲近你，
我想要向你倾心吐意，
我要同你倾心吐意，
我想要把我心里的一些话告诉你，
我要将心底说话话俾你知。
但许许多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轻忽了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
好多时候，我哋生命当中，我哋忽略咗同神咁嘅关系。
所以神向我们发出呼召，
所以神向我哋发出呼召，
说夸口的当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
夸口啊因。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
到底那么认识神应该如何的认识他？
到底认识神又怎样去认识他？
那么耶利米给我们举了三方面的例子，
耶利米给了个三个例子
来说明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
来讲明给你知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让我们看见神的所谓的属性和他的作为，
要睇到神的属性和他的作为。
耶利米说应该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
耶利米就提到，我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
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三方面的属性。
呢度俾我睇到神三个方面的属性。
第一，他是一位慈爱的神。
第一。佢系一个慈爱嘅神，
在你每天的生活的当中，你是否认识你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系你每日生活当中，你认识到你所相信嘅神系一个慈爱嘅神？
在你忙于朝九晚五的时候，神是慈爱的吗？
喺个忙住翻工放工时候，你知唔知道神系慈爱嘅？
在你遇见的所谓的金融海啸而被这个海啸扫有一点点扫到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慈爱的吗？
当大风暴来临的时候，海啸来临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慈爱的？
当你遭逢到人生的一些的苦难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慈爱的吗？
当你碰着一些 人生苦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是慈爱的呢？
许多的神的儿女们遇见了神的用麦克风来向我们讲话的时候，
好多人当神用麦克风讲说话的时候，
我们会去怀疑神的慈爱，
我们会怀疑神的慈爱，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花时间来培养与神的关系？
是我们平常没花时间来培养个好的关系，
我们不够认识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
我们不够认识他是一个慈爱的神。
但圣经的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是，在苦难的里面，往往更多显出神的大爱来。
圣经话不是知，在苦难当中，更多显示神的慈爱、大爱。
我们都可能在许多人的家庭的里面，可能都会挂着一幅的画。
好的，屋企当中可能成日挂着一幅画，或者
这一幅画可能还配着一首诗。
一幅画中。有首诗也跟住佢。
这幅画是画着，或者是用一个照片画着的，是在海边的沙滩上。
一幅画或者相片系画影咗张海滩嘅。
在沙滩上有人走过之后所留下的足迹。
有人有个足印喺度。
并且我们会看见这个沙滩上刚开始是留下了两个人的足迹。
这个幅画开始时候见到两个人的足印。
我们可以看得见是两个人同行走过沙滩所留下来的脚印。
我见到是两个人行过的沙滩所留下的脚印。
但是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忽然之间其中一个人的脚印消失了。
到了其他点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人的脚印消失了，
只剩下其中另外一个人的脚印。
只剩下另外一个人的脚印在那里。
这一首诗是这样子的描写。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他说在我的人生的路上，
在人生路上，
神与我同行，
神与我同行，
我们彼此的交谈，
我们彼此的倾偈，
但是走到我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但是走到人生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是我遇见我的人生最大艰难的时候，
是我遇见我人生最大困难的时候，
忽然之间我发现沙滩上只剩下一排的脚印，
突然间我发觉沙滩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
我就问神说，神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远离了我？
我就问神，为什么神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远离了我？
神给我回答说，
神回答说，
孩子你错了，
孩子你不对，
沙滩上留下的那一排的脚印不是你的，
沙滩上留下一个人脚印不是你的，
不是我远离你，不再与你同行，
不是我远离了你，不跟你同行，
那一排的脚印是我的，
我的脚印是我的，
我把你抱在我的怀中，
我将你抱在我怀中，
带你走过这一段路，
带你行过这一段路。
往往在我们的人生最大面临最大的打击和挫折的时候，
往往
在
我们面临人生最大的打击的时候，
更深的去体会，更深的去经历到神的大爱，
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到神的大爱。
第二，认识到神是一位公平的神，
认识到神是一个公平的神。
我们的神他不仅仅是慈爱的神，
我们的神不仅是慈爱的神，
我们的神也是公平的神，
也都是一个公平的神。
我们的神他向着我们的慈爱最高的表现，
我们的神对我们人慈爱最高的表现，
莫过于他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独生的爱子，
唔超得过佢将佢独生子嘅生命写喺十字架上边。
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一样。
好似保罗喺罗马书讲嘅。
他说唯有我们在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基督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唯有我哋仲系做罪人嘅时候，基督为我哋死，神的爱喺呢度同你显明咗。
保罗也说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
我哋都讲神既不爱惜佢嘅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为我哋众人舍了，
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来赐给我们吗？
岂不是佢将万物白白咁赐俾我哋？
这是神的慈爱，
呢个神嘅慈爱。
但是你会发现神不仅是慈爱的，
你发觉神唔净系慈爱嘅，
在十字架上舍了他独生的爱子，
在十字架上面写了独生爱子，
神也是公平的，
神也是公平的，
因为他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领受他的恩典的途径都是一样的，
也可以给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他恩典的途径是一样的，
他没有要我们去追求某一个高深的学位，
他没有要求我们去追求高深的学问，
他没有说我们必须要参加马拉松赛跑能够 得到的冠军，
他没有要求我们参加马拉松赛跑拿冠军，
他没有说我们需要累积了多少的财富，
他没有说我们要赚多少钱
才能够得着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
才能够得到他同你预备救恩，
所有的人都站在一个相同的立足点的上面，
所有人都站在一个相同的立足点上面，
无论你是聪明的愚拙的，
无论你是聪明的或者没那么聪明的，
无论你是强壮的软弱的，
无论你是大只的不大只的，
无论你是富有的或贫穷的，
无论有钱或没钱的，
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在一个相同的立足点的上方，
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都站在一个相同的立足点上面，
每一个人都能够单单的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流血而蒙恩得救，
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耶稣流宝血写明我的得救，
这一位神是最公平的神，
这个神是最公平的神。
第三，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
第三，我们的神还有公义的神。
我们仍然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说明，
我们以耶稣十字架来讲明一点。
这一位神他是慈爱的神，
这个神是慈爱的神。
但是他的慈爱并不表示他是把我们一切的罪都免除了而已。
这慈爱不是表示他将罪一切都免除了。
他的慈爱是他亲自的付出的代价的，
他慈爱是他亲自付出的代价，
他尽管爱世上一切的人，
他爱世上一切的人，
但这一位神他也是圣洁的神，
但这个神也是圣洁的神，
他不可能对人的罪是视若无睹的，
不可以看不到世人的罪，
他也不可能将人的罪一笔勾销，
也都不可以将世人的罪就这样，
因为圣经的里面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
圣经讲过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因此每一个人的罪都必须要经过审判，
每个人的罪都要经过审判，
但这一位慈爱的神用一个方法来满足他自己的公义的要求，
但这慈爱神用一个方法来满足他公义的要求，
就是用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了，
就用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而死，
这满足了他公义的性情，
这个满足了他公义的性情，
所以第三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
第三方面我记得我的神，我认识到我的神是公义的神，
当然这不是只有头脑里面的认知，
当然这个不是头脑上面的认识，
当神说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的时候，
当神说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
他也是在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召，
也都同样发出一个呼召，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当中，
在每一个人生活当中，
我们也应该显出和神一样的慈爱公平和公义来，
也都应该显出神一样的慈爱，
人从我们的身上能不能看见神的大爱，
人从我身上能不能看见神的大爱，
人从我们的身上能不能看见我们行事为人的那个公平，
人睇到行事为人睇唔睇到个公平喺度咧？
人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看见说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的？
当人睇到我哋行为嘅时候，睇到我哋系确实系做嘢讨神嘅喜悦。
夸口的当因他有聪明，
夸口嘅当因佢有聪明，
认识我是耶和华，
认识我是耶和华，
又知道我喜悦在地上施行慈爱公平公义，
又知道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
以此夸口，
以此夸口，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
因为我们有耳的都应当听，
愿我们有耳仔都听到，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